一，华特·迪亚斯再次驻足于楼梯平台之上，一如他探视女儿的那个晚上，他悄悄脱下鞋子，准备继续上楼，如影子般轻盈并紧贴墙壁。我无法劝阻或制止他，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希望他很快爬上最后一阶楼梯，没有敲门便将房门打开，不发一语地跨进狭窄门槛，就像那第一个晚上，在重现这些姿势和动作的时刻消逝之前，他就这么站在房间中央，一手拎着鞋子。那个遥远的冬夜里，雨水落在沙地平原上，敲打着屋瓦的雨声，将我们与外界、与屋内的其他人隔开，犹如一道闭合的帘幕，任何人力都无法扯开。若非如此，华特也不会上楼，不会进入房间。当时候，原本住在瓦马雷斯这栋房子的人已走了大半，走廊两侧一度住着范西斯科·迪亚斯的子孙，大伙儿经常来来往往的房间都已封闭，从前很难分辨每个人的脚步声。众多儿孙加上三个媳妇和女婿，所有人打从天一亮便都起身四下走动，制造出无数声响。那孩子尽管待在自己房里，连续几个小时凝神细听，想方设法加以辨别，也还是办不到。然而1960年初的那个冬天，人住在家里的人的脚步声却和他们的面容和照片一样轻易便能辨识。由玛利亚·艾玛的孩子们轻盈松散的脚步依然带着稚气与躁动不定，他们成群飞快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时，不禁让人想起奔窜的老鼠。相对的还有范西斯科的沉稳脚步，由于靴底那两圈亮晶晶的鞋钉，使得他所到之处都伴随着金属回音，仿佛脚上戴着皇冠。此外还有库斯多乔，他的步伐比父亲轻，但鞋尖也包覆着金属，因此瓷砖或水泥地板上偶尔会响起时轻时重的跛行声。范西斯科这个大儿子的脚步声不易错认的原因不止如此，这种切分音节奏从他与玛利亚·艾玛共用的西厢房传出，声响来自库斯多乔的靴底，听起来像是哪里出了错，哪里不协调，好像地面与现实配合不上。但不知怎的，他那规律而不对称的脚步声竟比瓦马雷斯宅子里其他脚步声都还要规律。女孩聆听着那个瑕疵，聆听着那安静无声的步子，每每总像摆动中的钟摆，眼看就要错过一拍，却又从未错过。她的脚步声是绝不可能错认的，而且经常与玛利亚·艾玛的脚步声交错。